聽人民文化網上電台牟中三先生講課錄音選播第68回，主持譚寶珍。上一回我們討論辯證法，並指出唯物辯證法的錯誤使用。牟先生在他的著作《理則學》第13章辯證法那一章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之唯物辯證觀其實只是唯物論唯物史觀，說的只是物的機括，其中並無辯證可言。但套之以辯證法的格式，莊嚴其事，名曰唯物辯證法，只是拋以名目以表示他的一套主張在學術上有傳承有根據，藉以蒙混一般的讀者、學人、知識分子，使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使他們即使不了解但是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裏面有一套洞見，可以指導我們去一個人間天堂、理想政制的社會。由於共產主義所標出的理想社會十分美好，工作小時是很少，閒下很多，沒有階級剝削，沒有鬥爭，人人都能夠發展自己的興趣這樣去生活，這個美麗的世界是能夠吸引很多人。他們即使不是很明白或者不是十分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但是他們都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實現馬克思主義所標示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很多人仍然認為這個理想是可以慢慢實現，但是他們不知道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實現是永遠都實現不到那個所謂理想，而只是步向毀滅，自毀是毀滅其他人，而且是毀滅世界。為什麼呢？我們要明白牟先生為什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方法是使世界走向滅亡。我們首先要明白什麼叫做辯證法。我們看看理則學附錄第13章辯證法第271頁，牟先生這樣說：辯證法既不是純邏輯，亦不是科學方法，而是形而上學中的方法，我們亦可以叫它做玄學的方法。什麼是純邏輯？什麼是科學方法呢？純邏輯是講推理自己的結構的學問，它是不需要涉及具體事物或者真實世界的。例如，如果 A 則 B， 如果 P 則 Q， 或 P 或 Q 等等，它是可以是一個推理，但是不需要牽涉到具體事物。歸納法就是科學的方法，它是使我們獲得科學的知識、經驗的知識。例如我們見到所有生物都會死亡的，或者所有人都會死的，我們就會說凡人皆有死，凡人都會死亦都是我們對人的一個知識。所以歸納法是獲得關於外物的知識的一個程序 procedure。 歸納法是一定要牽涉著具體事物來講，即是說歸納法這個方法的使用是一定牽涉到如何獲取關聯於外物的知識而顯示。至於辯證法又怎樣呢？牟先生講邏輯的著作《理則學》那本書加插了一個附錄講辯證法，在第271頁牟先生這樣說： 在邏輯學中本可不牽涉到這方面，但是因為共產黨講唯物辯證法的緣故，把世界鬧成這個樣子，尤其把中國人的心思騷擾得不堪，所以為應時代的需要、社會上的需要，亦需把這方面講一講，以確定其意義，以釐清其分際。這只算是本書的附錄。怎樣確定辯證法的意義和分際呢？毛先生繼續說，要確定辯證法的意義和分際，需要了解四個基本觀念。第一，辯證法是一種玄學的方法，它是必須牽涉住真實世界，歸納法牽涉住經驗的事實，辯證法則牽涉著形而上的真實。什麼是形而上的真實呢？首先我們了解什麼叫做形而上先啦。形而上學是一個傳統的哲學分支，主要是要解釋存在和世界的基本性質，例如是什麼是存在，存在是什麼的樣式，存在客體、性質、空間、時間、因果、可能、本體論、宇宙論等，都是屬於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和科學有什麼不同呢？在現代科學發展之前，科學這個問題是被當作形而上學一個部分來研究，被稱為自然哲學 Science， 原本只是有知識的意思，但是跟著科學方法的廣泛應用，這個科學方法例如歸納法，自然哲學逐漸是變成為一種源於實驗的經驗科學，科學是可以用實驗去證明的，於是就跟哲學的其他領域分道揚镳了，因為哲學上面的其他領域很多都是不可以用實驗的方式去證明的。到了18世紀末，可以是用實驗的方式去證明的呢，就被稱為科學，以表示它和哲學的區別。從這個時候起，形而上學就被用來指標一些對於存在本質不能夠用經驗的非經驗的哲學研究。英語 Metaphysics 的出現是由於亞里士多德在他的作品中將他對邏輯、含義和原因等抽象的知識的討論呢，是編排在他討論物理學的書冊之後，並且是將這些討論標籤為在自然學之後，於是就出現 metaphysics 這個字。以後在亞里士多德這本書放在自然學之後的內容呢，就成為形而上學的很多的基本問題。中文的譯名為形而上學呢，是日本人譯的，他根據《易經》系辭上傳，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氣，而翻譯出來。形而下的就是器物，包括科學知識，而形而上的呢，就是沒有器物相對應的，例如什麼叫本體、宇宙的成因等等的學問。道亦都是屬於形而上的。形上學呢亦都叫做第一哲學。笛卡爾將人類的知識分為三部分，用大樹來比喻，第一部分就是最基本的部分，是樹根，就是形而上學了，它是知識的基礎。第二部分就是物理學，好比樹幹。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學，用樹枝來做比喻。我們大概了解了什麼叫形而上學，什麼叫做科學之後，就可以了解辯證法。在研究科學，我們用歸納法，歸納法就是科學的方法，而辯證法就是形而上學的方法。 我哋好清楚科學同埋形而上學係兩個唔同領域嘅學問，科學要使用歸納法，而形而上學呢係要使用辨證法，辨證法又叫做玄學嘅方法。如果我哋將用科學嘅方法用喺玄學，而將玄學嘅方法用喺科學，我哋必然係會令到天下大亂，好明顯就係行唔通嘅。行走在海上的轮船放在天上，我们是可不可以办得到呢？如果我们将用在天上的飞机放在地面使用，会发生什么后果呢？后果是极具破坏性的，这个是毫无疑问。大家同唔同意呢？上一回我哋讲述胡思道喺36岁在惶恐中自殺上吊，這個例子不是一般簡單的迫害，而是一套精神術的壓力。胡思道的死，我們不應該理解為一般的簡單的政治迫害。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不單止是胡思道一個人被弄到精神崩潰自殺而死，同樣有數以千萬的人都是由於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精神状态都陷于非常人的状态而发生的。我们看到在中共统治之下的权斗全部都是在意识形态被扭曲之下而发生的。他们没有正常的判断能力，没有审案的程序，他们的思想是很简单，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就是对，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就是错，兼有资产阶级成分的也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将国民简单地划分，甚至将人类简单地划分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并以此作为判断对错，这种方式是很简单、很容易，但是这样的二分法同时是做出永无休止的杀戮。为什么呢？道理好像前后本来就是一体，你一定要将前或者后消灭，一定要将上或者下消灭，到最后就是全部都消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来就是一，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划分下去，就好像切饼那样，某些人总有一些是偏向资产阶级，于是消灭了某些偏向资产阶级的人，再继续分的时候亦都仍然是有某些人是偏向资产阶级，因为不会全部所有人都是一式一样。阶级消灭才可以是没有分别，如果将阶级消灭就即使是说所有人都是要共产，这个共产就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别，一是大家都是资产阶级，一是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大家会问，我们人是不可以没有资产而生存的，那些资产是属于哪一些人去管呢？有权去管理资产，有权去分配资产那些人是不是真正的无产呢？在名义上他们似乎是无产，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拥有最大的资产的人。大家同不同意？胡思道的死不是简单的政治迫害，而是一套错误的思想所造成， 是一套錯誤的世界觀，是一套對歷史發展的錯誤理解而造成。我們會問，在無產階級裏面有多少人是有專業的知識，有專業的學問，有多少人是有崇高的道德修養呢？這些我們不可以找出任何肯定，但是偏偏就是一批被列為無產階級的人，就可以判決一批擁有專業學問、擁有專門知識，甚至擁有道德人格的人去鬥死、判死。胡思道之死，只是因為他有資產階級的血緣，以此而將一個人判罪，是什麼的惡呢？在整個社會的運作裏面，是哪一度出錯呢？很明顯，群眾是被一套錯誤的思想所指導，才會做出泯滅人性的行為。大家認為是不是呢？從歷史事實觀察，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會令到人做出一些非理性的、極之不人道的行為，大家認為是不是呢？其實不論中外的傳統智慧，都是教導我們要有道德的生活。例如希臘傳統裏面，愛智慧、愛最高善，就是令到人能夠達到幸福生活的方式。中華文化的傳統裏面，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行善積德是可以達到幸福快樂。佛教的波野智慧解脫、道家的無為等等，這些都是屬於指導我們達到幸福生活的智慧。可惜的是，一些種種的智慧都不能夠客觀化。我們都知道，辨證歷史觀首先是出自黑格爾。黑格爾用辨證法建構以絕對精神為架構的唯心史觀哲學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黑格爾那裡吸取歷史辨證法，但是就是用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來代替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這個主題。馬克思主義這一套並沒有使到我們更加接近真理，相反它是將人們帶向一個歪曲扭曲的世界。在中華文化裏面，無論是儒釋道，都是本著道德心靈、道德理性去達至幸福快樂之境。道德心靈的修養是主觀，道德心靈必須要客觀化而成全人間組織的超越根據。在理則學辨證法那一章第279頁這麼說，道德心靈、道德理性之本性之不容易，它必須要客觀化而為成全人間組織之超越根據，此即是歷史、家國、天下乃至政治、法律之所有了。從前言道德心靈之現實，大體只由個人之實踐入，指個人之實踐而體悟道體，直至遍潤萬物之宇宙心靈，而於歷史、家國、天下乃至政治、法律等，則不甚彰顯。這個不甚彰顯，經由黑格爾的歷史觀，我們可以注意到中華文化的不足。根據黑格爾，由個人的實踐而體悟道體，就叫做主觀精神，或者是叫做主體精神，而由此直達宇宙心靈，以為天地萬物之本，則曰絕對精神。 由個人的淺理而看不到體，客觀化就是成全歷史家國天下等，即若客觀精神，意思是我們的道德心靈、道德修養屬於主觀精神，如果將我們的道德心靈、道德修養客觀化成為人間的組織，就是民主政治法制，以為無產階級專政就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簡直是荒謬，是一個錯誤的推論。難道無產階級一旦專政之後，個個都成為善嗎？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就可以立刻不需要經過道德修養就成為大公無私，成為智人，那他們又怎會要鬥死曬所有的資產階級呢？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人都要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要聽從國家的分配，做一個最大的信民，就是大公無私。這樣跟一隻牛有什麼分別？和一隻馬又有什麼分別呢？牛又要耕田，牛奶又要給人飲用，最大的大公無私就是牛。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之下，人人都大公無私，就是人人都要做牛。在這個時候，我又想起胡適的說話，現在有人告訴你，犧牲你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大家同不同意呢？我們怎可以將自己鑄造成一個具有自由獨立人格的人呢？通過階級鬥爭、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都做不到的。不如我們看看《道德經》，以下是牟先生講《道德經》第十六章，自虛極，守正篤，萬物並作，吾以觀服，夫物運運，各服歸其根，歸根若正，是為服命，服命若常，知常若明，得之常，妄作空，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末身不殆。
你们要对道要做这种体会啊，不光是体会，你要实际自己做功夫。你要做什么功夫呢？叫道家讲走十六家，就直接要做这个虚静的功夫。找道家就是做虚静
的功夫。虚静的功夫，
道家一拍一掌做你虚静，所以虚呢是积虚的积，就是把这个虚啊推到极点，
将虚推到极点，
到虚了就叫你自虚，自
虚呢
自虚，自虚虚也不是稍微虚点，要是虚到家，
要虚到家，推到极点。
所以积虚要积到极，一方面要修正，
一方面要守
正，要修正要修得笃实，
守得笃实，
要表面净而里的不净，里的胡思乱想，
不要表面净里面胡思乱想。
对啊，所以道家的功夫叫虚一而静的功夫，道家做的功夫就是虚一而静，这个叫做虚静两个字了。
虚一而静，
实际上我这是一个是虚一而静三个字了，虚一而静，
虚一而静的功夫。
一方要一，一不要三心二意，
不要三心两意，
不要经常就那样三心二意不行，要专一。做功夫一样，虚一静，
虚一静，
虚一而静是道家的功夫，
要专一。道家的公司，
性质一个，性 是讲那个讲揭谛篇那个功夫，就是讲使劲劲，就是跟着道家来。
甚至讲解蔽篇，所讲的就是根据道家来。
但这个虽然是性质可以这样讲，但叫一点的根基讲，一点讲功夫，不存在作用。他当下不能犯内心，也不能犯内意，也不能犯内境，但是他不急着从虚与静说话，他在另一个方面说话。
早
期讲讲，他是这么表这么表达功夫。
另一个方面讲，但是不会否定虚一静这个功夫。
他不能，他不是直接就是虚而静的，他可以这三个字所表示里面，他不能犯定，他也可以达到虚与静的结果，但他不急着从这儿做功夫。他高中表示过无语，他另一套，另一套的词语。
现在用另一套功夫去做到虚一静，有一套另外一套词语，用哪一套词语呢？
先从类语说起吧。如果类语孔夫子表示功夫，简单的话是什么？
《论语》孔子怎讲呢？
他说我类语里边并不是虚一而静，没这话。
怎么讲这个功夫呢？
当时知道岁月很多了，但找那个人眼睛找那意思他给啊，可及不离
他给否来
孟子呢？孟子你表示讲功夫的一个是什么？
孟子做功夫的一个是什么？
那个是表示那个是表示术语功夫中的话，但是这个一个不表示功夫，术语功夫中的事情，你要精进，要精进，但一会儿能精能绝，这个才是功夫。
方心，
要能真正精进
呢？求方
啊，小人之道无他，求其方心而已。在求方心是功夫讲的，还有呢，再有另一种说法。
放心，孟子所讲的，我们知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孟子讲扩充咧，
孟子讲
扩而充之咧，
扩而充之，
这都是功夫一个。大学呢？
大学，
大学讲功夫讲什么？修心。其家结果跟天下结果出于外王难见内，像仅仅说道德功夫在哪里，
那我怎么做得功夫呢？
是精勤轻易积极格物
真心诚意，
还有一个呢，精勤从轻易那个地方讲，讲行动
三动，
这个大约讲行动，从轻易的讲行动，中庸
行动，
中庸也是行动，
中庸在讲深度，
这行度是瑜伽的功夫，就是很重要，很精确的道德意义。
深度还瑜伽，
瑜伽讲来讲去，都不过是有先秦瑜伽这些经典往前发展的。所以道家是积极意义于修净土了，你能修净道家了，是万物并作无一观。你自己你居管的生命能趋近到家到极，表面上分得洋洋万物并做着企业，做咱们企家兴起这个企业
做派极兴起，
我万物并做分成洋洋都表现说我不随着你这个兴起而起，我管你的福，
你是
把你拿回来，
在
滚
那个
手，家庭说万物并作，你随他就滚下去了，就跟二大爷滚脱了，这个滚下去了没？
是的吗？
我说的还兴起无一转，他忽一兴起的反，他不转的，就是你喷出，出去射，你回到他烟出的自己，回到他烟出的自己，
他回到原
处的自己。他也分成两样，表在外边，不是他。他自己，他就是他的表象，啊，从他的表象，我要管他的那个，比到他的自己，管他那个好人情，
比到 它的原始点，
它是无依观苦。无依观苦，你能说你能观万物之苦，就是由于你自己的生命已经在苦境里边了。在万物并作无依观苦，苦因缘，我苦即即根。苦因缘，因缘就是万物了。
万能在即满。
国父在国父归其根，就是上次不是有个同学问了，这个因缘物这个分，你能归其根吗？这个问题很有道理啊，这个
同学
也很有错的，很多人就说你会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分你能归其根吗？那个石头能归其根吗？
粉笔、石头又可唔可以归其根呢？点解至虚极守正笃先至可以观复呢？在下星期我们继续讨论，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